多么感谢你！你知道我们的肺腑心肠，你也知道我们持守你的道，你知道我们是从政的，所以主你必扶持我们，你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。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你的时候，也求主在天上侧耳垂听，你应允来成就，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41章我们分两部分来分享，前面这一部分，1到7节，我们看到大卫在特别艰难的时候，他没有得到这些身边人亲朋好友的支持。反过来有一些恶人，表面上虚情假意去探望他，那么走出去以后，马上交头接耳在议论，在设计来陷害他。那么这些人怎么陷害呢？他们出去以后，第八节就说，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这是一个咒诅。那这些人去看望他，本来是一个同情，去帮助他，来扶持他，跟他一块儿去祷告神。结果这些人虚情假意的看完以后，出去以后就是说出这样的话：“他已经躺卧了，他必不能再起来，也就是他很快就是死掉了，就像他们所盼望的，他的名很快就灭亡了。”那第9节，大卫就说：“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”这些咒诅他的、虚情假意的这些人，是他的以前的知己的朋友，是我所依靠吃过我饭，依靠就是信赖，是大卫特别信赖的。吃过他饭的，那就是曾经受过大卫的恩惠的。大卫经常扶持帮助过的人，但这些人现在反过来却落井下石，也用脚踢他，用脚踢。那么在撒母耳记的下15章31节，曾经提过一个人，撒母耳记下的15章31节提过一个人。这个人叫亚西多福，他曾经是大卫的贴身的谋士，那么跟大卫是在一块儿来共谋来做这样一个决策。这个人是有智慧的，而且是大卫贴身的，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近的。但是这个人后来就在叛党当中，那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，随从亚撒龙。那么大卫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”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当一个人跟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神是给他智慧的；当一个人随从了这些恶人，跟不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神给他马上就会变成愚拙。说同样一个人跟随大卫，他是智慧的人，跟随了叛党就成了愚拙。那今天也是，所以这一个人受过大卫那么多的恩惠，但是现在用脚踢他，就背叛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里边，他在这个落难的时候，他没有去描述自己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是自己的身体多么痛苦，多么难受，没有，而是说这些亲朋好友的背叛。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，人在落难的时候最痛苦的莫过于亲友的背叛。大卫只是体验到了，这也提醒我们一定要分辨。我想大卫经过这样的经历，他以后他真是会切切祷告神，求神给他智慧，能够学会分辨。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分辨， 我们能够分辨才知道，那这个人是真的和我们是同路的，还是假的？第十节，说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大卫知道现在人靠不住，最贴身的、最身边最亲近的人现在背叛他，人靠不住，只能求神的怜悯。使我起来，使我起来就是求神给我加力，让我重新有力气来起来，好报复他们。这个报复他们，我想不是说大卫啊让我起来，能够来其他方面把这些人怎么样。这个报复就是可能是针对第八节，这些人说咒诅他，说他必不能再起来。当他们说我们不能再起来的时候，神使我们起来了，这个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报复，也就是使他们的咒诅破灭。大卫现在是得了一场重病，在这些人看的时候，怪病在他身上，他们说这个人快完了，起不来了，快要死了。但是得到神的医治以后，重新起来，那么他们的咒诅就破灭了。这是对他们最有力的一个报复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大卫，他知道只有神能够使他起来。同时在第九节说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，当时主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以后用过这句话，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，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这是就引用我们今天分享的诗篇41章的第9节。所以诗篇41章的第9节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，这本身在预言主耶稣将来会被卖。大卫经历过，主耶稣经历过，今天其实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会经历。第11节，因我的仇敌不能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就当仇敌他失败了，仇敌的失败就证明了神是喜悦我们的。12节，你因我从政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神为什么扶持我们？神为什么怜悯我们？是因为我们从政，从政就是我们正直，我们持守真理，不会随从这个世界，不会和那些恶人同流合污。正因为如此，神才扶持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持守真理非常非常重要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，无论这个教会多么荒凉，无论假师傅怎么横行，我们都要持守神的真理。神一定会扶持，这个扶持其实就是神在保守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困难，这是真正的扶持。我们在生命路上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艰难，神在扶持我们。其实教会也一样，教会在这个建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艰难，神在扶持我们，前提是我们能不能守住神的道。神会使我们永远站在他的面前，大卫说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，永远站在神的面前，那就是蒙神眷顾，蒙神保守，神没有阻挡我们。当我们站在了神的对立面的时候，那神会不会再与我们同在，那就是神阻挡。特别是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 能够永远站在神的面前，那就是神永远得到神的同在，有神的保守眷顾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第十三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那我们前面分享过，就是信耶和华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信。那第一次提到这个信，那就发音就是阿们。后来阿们就那就是我相信，我们祷告完以后，我们阿们就我相信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为什么大卫最后会发出这样一个颂赞的这样一个声音呢？是大卫他知道他现在认识的神，认识的神以后，那么我们无论在诵经当中还是在逆境当中，我们都知道这都是神的保守。今天有好多时候，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在逆境当中就会埋怨神，哎，神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就这样对待我们，我们有时候会这样。其实我们 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。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，在诵经当中我们知道神保守我们，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相信这是神给我们摆上的环境，让我们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懂得的谦卑来依靠神，也能够认识我们自己，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渺小软弱。所以大卫你看他，我们读他的这些诗篇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看到他有半句对神的埋怨。为什么？他认识神，在困难当中仍然会称颂神，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生命，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会颂赞。那将来我们到天上以后，仍然可能我们就是赞美神，不，那是特别喜乐的一件事。这样我们就把那个诗篇的41章分享完了，让我们看到从大卫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，大卫的经历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经历。那么大卫是怎么去应对这些环境的，也告诉我们如何应对我们遇到的难处，那就是我们谦卑下来去寻求神，依靠神，求神来怜悯，求神让我们起来，让那些仇敌看到我们能够起来，让他们的咒诅破灭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